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你好，网络上的朋友，平安，我是丽文，欢迎您收听清泉甘露，让丽文透过这个节目跟您一块儿的来学习神的话，盼望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这种的交流能够使我们觉得不再孤单，因为呢有许多的同伴跟我们一起在天路上来学习来长进。要是您在信仰生活上呢有任何的心得，欢迎您来信跟丽文分享。收到你的信的时候，要是您不介意的话，丽文也愿意把您的心得来跟其他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这样的一个交流呢，相信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因为啊，虽然我们彼此呢都在世界的不同的角落，可是呢我们是同有一位神，我们都是主内的肢体，那我们彼此来分享我们的生命和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激励，您说是吗？好，您最近的生活如何呢？特别是属灵方面的生活如何呢？是不是有的时候您把一件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然后心里面还是觉得很不安，还是很焦虑呢？似乎是感觉到说，不晓得神会不会为我成全呢？丽文呢就看到这么一段的短短的文章呢，就勉励我们说啊，如果啊我们已经把一件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要完全的交托，不要再感觉到焦虑，因为神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那么也许啊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呢那个事情呢越发展越糟糕了，可是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神在听我们的祷告的话，既然我们都察觉到那件事情的发展，难道神没有看见事情的发展吗？所以如果我们真心的完全的托付给神，那么就让神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和时间来带领一切，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起来为我们成就奇妙的事情的。许多事情呢我们能够完全的不动，真的是莫大的帮助。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自己呢迫不及待的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的话，可能对神要成就那奇妙的事情是一个大阻碍呢。是的，在神的面前学习等候忍耐仰望呢，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晓得您是不是正在遇见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心急如焚呢？求神帮助你，让你自己呢实在能够忍耐等候，看见神为你成就奇妙的事。从撒母耳记上这卷书里头呢，已经研究到扫罗追杀大卫，大卫为了逃命离开家园流浪在外。那么在这一集节目，让我们接着从撒母耳记上21章来研究大卫的流浪生活。经文撒母耳记上21章，要是您有圣经呢，一块翻开来看吧。21章经文这么说，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 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亚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吗？你们带这人来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清泉甘露林立文，祝愿你恩典满满。听了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感想呢？大卫所说的话竟然都是谎言，大卫的行动明显地表现了他对神的信心有了摇动了。在这章的圣经里没有提到大卫如何依靠神呼求神，相反的，整章的圣经充满了属血气的挣扎和人的有限无奈。今天让我们从这章的圣经来研究大卫的软弱。大卫也有软弱吗？他不是一向很敬虔很懂得依靠神的吗？哎，是的，大卫也有软弱，因为大卫也跟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让我们从他的软弱来学习属灵的功课吧。大卫对神的信心开始摇动，他因为扫罗的追杀而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他忘了神既然已经应许他成为一国之君，就必定看顾他到底。于是他没有好好的求问神下一步该怎么走，就妄自做决定，逃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儿编了一套谎言，又逃到非利士人的境地装疯卖傻。大卫是透过环境的阴霾薄雾来看神的，他没有透过神目前对他的帮助来看四周的环境，所以他害怕软弱，以致犯了说谎的罪。许多时候我们跟大卫一样， 我们单单看环境的困难，单单注意那些令人灰心失望的事，我们忘了站在神的角度来看环境，我们忘了神是掌管环境的主，我们忘了全能的神远比惊涛骇浪更伟大，结果我们就软弱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开始摇动，结果我们用自己的小聪明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儿，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以致我们不单自己蒙羞，也羞辱了神的名，更连累了许多无辜的人。让我们看一看刚才所读的经文吧。大卫与约拿丹辞别了以后呢，来到了一个小城挪伯，这个城里住了86位祭司和他们的家眷。当其中一个祭司亚西米勒看见大卫的时候，心中感到疑惑，哎，这王的女婿大卫怎么独自一个人来到挪伯，没有人跟随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大卫害怕逃亡的秘密呢被揭穿而惹来杀身之祸，于是他就编了一套谎言来哄骗祭司亚西米勒。大卫说他是奉扫罗王的命令前来，有药物在身，他使亚西米勒以为他已经受命3日。扫罗王所嘱咐的这项任务属于高度机密，不可轻易泄露，并且扫罗已经派遣大队护卫在远方等候，他设法使祭司相信他，并且向祭司求取食物，然后他又要求一把刀以作防身。祭司就把以前大卫杀哥利亚的刀交给大卫了。哎呀，事情真不巧，在祭司当中呢，竟然有扫罗的臣子在场，那是以东人多益。啊，大卫呢看见多益在场，知道自己的行踪啊早晚被揭穿了，于是呢就不敢久留在挪伯，就匆匆地逃到非利士人的境内加特。他没有求问神该怎么做，就自作主张地来到外邦人而且是以色列的敌人的境内。他以为呢在外地一定没有人认出他的身份了，哎呀，却没有想到外人也一眼就认出他就是以前杀死这个巨人哥利亚的英雄。说得直接一点，非利士人看大卫啊是敌人呢，他们没有忘记大卫曾多次领兵袭击他们的国土家园。大卫很快就察觉到他们的仇视，再度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界，为了自救，他就装疯卖傻，在城门上呢胡乱的涂写，又任由唾沫留在胡子上，于是被当地的领袖亚吉王驱逐出境。大卫自认为可以使他得到安全的地方，结果都不能令他有安全感。听众朋友，什么地方令你最有安全感呢？你已经真正找到安全的地方了吗？忘记真正安全的地方就是神的膀臂，他没有逃到神那里，却自作主张逃到挪伯，逃到加特，结果他发现都不安全，为了自卫他撒谎装疯。假如我们继续研究圣经，就会发现 后来扫罗的臣子多益向扫罗告密，以致连累了祭司亚西米勒一家人。在一夜之间，85个祭司死于暴君扫罗的手下。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啊！因为大卫的软弱连累了无辜的人。听众朋友，我们晓得当我们犯罪以后向神认罪，神必要赦免。是的，神愿意赦免真心认罪的人，但是人犯罪的时候所闯的祸却不容易收拾啊。就像大卫，因着他的软弱，85个人惹来杀身之祸，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啊！历代以来，许多神的儿女说谎、装假、欺骗，都是因为失去信心的缘故。他们失去了信心，于是就说谎、装假、欺骗。一个真有信心的人是不会用任何方法来帮助神行神迹的。神行神迹哪需要人的协助呢？是吗？如果我们真有信心，我们就要相信神既然拣选了我们，神必要保守我们到底。我们要进行任何一步，除非清清楚楚从神那儿得指示，否则我们用自己的小聪明去做，只有挣扎的焦头烂额，并且羞辱自己，连累别人，也羞辱了神。听众朋友，让我们时时刻刻相信神必看顾我们到底。但愿我们的言行举止谨慎周到，时时寻求神的心意，常常反省自己是不是有过失，免得在不知不觉当中做了错误的决定，带来无穷的祸害。一小段的默想，一辈子的学习。
在忙碌的生活中，让自己的心灵稍稍安息，聆听真神的恩言，使你再度启程时加倍稳妥，加倍准确。
清泉甘露与你共勉。让我们一块儿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危险患难，主啊，我们急于寻求一个安全的地方，求你让我们知道真正安全的地方就是在你的怀里。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不是用我们自己那犯罪的手段。主啊，免得我们闯了祸，使到后果没有办法收拾，叫别人也受到牵连，叫你的名字也受到羞辱。主啊，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常常会害怕，以致我们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知道要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所选择的道路不是你的心意的时候，主啊，你关掉那道门，以致我们走不进去，免得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那后果，没有办法再去收拾它。天父，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慈爱没有改变，你的大能没有改变，求你让我们能够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你能够带领我们经过一切。谢谢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如此祷告仰望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的，阿们。好，时间也差不多了，让我们下一集再聊。我是林丽文，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认识你，有空不妨捎封信来，我们彼此沟通好吗？愿神祝福你，再会。